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有几多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演绎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请听千古英雄人物。
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汉武帝，我是罗宾。史记孝武本纪原本失传，现在我们看到的传记其实是封禅书代替的，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看汉武帝第一次封禅泰山的大体经过。这一年的四月，汉武帝先到梁父山以礼祭祀地神，他命侍中和愚者穿着隆重的礼服，也就是头戴鹿皮帽，身上面穿着插着墨板的官服，亲自举行射牛礼。之后汉武帝在泰山东面的山脚下设坛祭天，祭坛阔一丈二尺，高九尺，坛下埋有玉牒书，是汉武帝写给天帝的书信，书的内容隐蔽无人知晓。祭礼结束之后，汉武帝独自带着已故将军霍去病的仔侍中奉车霍子侯登上泰山，在山顶同样举行秘密的祭天仪式。第二日，汉武帝从泰山北面下山，在山脚下东北的肃然山上祭祀地神，和祭后土仪式相同。整个封祭禅祭过程入面，汉武帝都亲自行拜见礼，身穿黄色礼服，旁边有礼乐伴奏。汉武帝还将远方进贡来的奇兽、飞禽以及白山鸡等动物放还山林。在举行典礼的时候，夜晚仿佛有光出现，日头有白云从祭坛中升起，这个应该是神灵的显现。整个典礼过程透露出一种神秘气氛和宏大的气魄。封禅结束后，汉武帝在泰山脚下的明堂入面接受群臣朝贺，并因首次封禅改年号元鼎为元封，元封的封自然就是指封禅了。汉武帝泰山封禅之后，又东游海上，北至马石，经辽西，历九原，在五月返回到金泉，武帝封禅，行程一万八千里，可谓气势恢宏。汉武帝封禅泰山的仪式结束之后，还发布了文告，在开篇用谦虚虔诚的口吻讲述了封禅的经过。他是这样写的：朕以卑微之身继承至高的帝位，担心自己不能升任，德行微薄，不了解礼乐制度，祭祀太一神的时候连续见到了长垂的光彩，这样才登上泰山祭祀天神，又起肃然山祭祀地神。之后汉武帝表示要修养道德，和群臣一同除垢报身的心愿，同时下令大赦天下，广赐牛、羊、酒、布等，免除泰山周边凤高、历城等地的连租，凡是天子居驾所经之处，免除一切奴役。元封三年，即公元前109年，在距离第一次封禅仅一年的时间，汉武帝再次来到泰山。这一次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在泰山修筑明堂，这样实现了汉武帝即位第一年起就立下的修明堂的愿望。明堂相传是从夏商周流传下来的举行重大典礼的宫室，夏朝的时候叫做世室，商代的时候叫做松屋，周朝的时候叫做明堂。周公辅助成王的时候，曾经在明堂入面大会诸侯，定礼乐，明尊卑，彰显天下太平、万国来朝的盛况。到了汉代， 汉武帝认为泰山下的明堂地处险要，而且不够宽敞，于是下令重建。不过当时的人并不知道明堂应该建成什么样，这个时候一个济南人名公玉就献上了皇帝时候的明堂图。这一幅图上的明堂正中是一座大殿，四周没有墙角，以茅草盖着屋顶，殿上有楼，建有幅度，人可以从西南方的幅度进入大殿，称为昆仑道。天子从这里入殿就可拜祀天帝了，大殿外还有水环绕一周。于是汉武帝下诏在凤高邑的汶水边按照这一幅皇帝时候的明王图建造明堂。元丰五年，即公元前106年，武帝再次来到泰山的时候，就在这座明堂的上层祭祀天帝和五帝，在明堂下层祭祀后土。在首次泰山封禅后，在元丰三年，即公元前109年，元丰五年，即公元前106年，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太初三年，即公元前102年，天汉三年，即公元前98年，太始四年，即公元前93年，同埋征和四年，即公元前89年。汉武帝又先后七次泰山封禅。汉武帝在前后21年的时间入边，到泰山封禅了8次，平均5到3年即有1次。汉武帝封禅泰山是西汉盛世中的一件大事。三国时候的曹植在《汉武帝赞》诗入边，用封天禅土攻越霸王来颂扬汉武帝的业绩。西汉史家司马迁在谈创作《今上本纪》的宗旨时是这么说的：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让夷狄，内修法道，封禅，改正朔，亦服息。这个是他对汉武帝盛世的肯定，也就是对封禅和改德改制的正面评价了。汉武帝虽然在政治上采取独尊儒术，但是受喜好王老之道的父辈和祖母的影响，亦颇好神仙之道。汉武帝甚至希望自己好像昔日的皇帝一样，能够得到圆满飞升。可能是上天感应到汉武帝的诚意，在泰山封禅前后以及游览其他名山大川的时候，汉武帝多次遇到神仙下凡显灵，并得到道法的真传。这个在很多演义志怪小说里面都有记载。汉武内传和晋代的博物志记载了元丰元年正月初一，汉武帝登上稿山修建寻真之台，皆祭征师，希望可以得到神仙的眷顾。到了四月的一日，汉武帝正在宫殿入面的成华殿和大臣闲聊，忽然殿内出现了一位美丽的青衣女子，自称是天上的玉女王紫登。她告诉武帝，西王母看到她的求道之心，准备在七月七日那日降临来看她，这个时候之前她就需要静心斋戒。到了七夕那一日，宫廷内外清扫一身，汉武帝等宫后西王母的降临。到了晚上10点左右的时候，西王母率领几万仙人降临，整个宫廷被映得光彩耀眼。西王母坐在特设的宝座上面，等到武帝跪拜问候之后，招呼他一起坐低，共同品尝神仙特制的仙果仙酒。众仙还为他们演奏清妙悦耳的仙乐。之后西王母向汉武帝传道，他这么说：修炼道术就是要延养精神，改变形体。修炼到能养好精神，又能改变形体的程度，就可以成仙了。他还将修道秘籍传授给汉武帝。在汉武帝的再三恳求之下， 西华母又邀请嚟元真之母上元夫人。上元夫人告诫母帝修道一定要戒掉身上面的五种劣根性，一定要待人善良，明察秋毫，平伏冤屈，恩惠于民，体恤孤寡，关心百姓疾苦，杜绝淫乱，放弃奢侈，常向天公叩拜等。这样做100年，就可以得到真道，进入天界了。因为汉武帝诚心向道，西王母又赐给他五岳真形图，希望汉武帝抛开所有的疑虑和杂念，专心修行。他还希望通过汉武帝的修行，启迪人间那些想学道的人，使更多的凡人知道天地间确实有神仙道术存在，以此使到那些不相信神道的人能抛弃愚蠢狂妄之念。上元夫人亦将12卷真经留给汉武帝。随后西王母和上元夫人乘居飞离。自从汉武帝亲见西王母和上元夫人之后，更加相信神仙的存在。他将两位仙人授予的真经一起装在一个黄金箱里面，并安放在柏梁台上，每日亲自净身持戒、焚香打扫，然后按照真经上的要求修炼。晋代郭鸿著的《神仙传》亦记载了汉武帝和神仙泰山老妇的故事。汉武帝东巡狩猎的时候，看见一个老翁在路旁坐地，头上的白光有数尺之高，老人看上去50多岁，但面色红润如小孩，肌肤光滑有光泽，一看就不同凡俗。汉武帝上前询问老人的道术，老人说曾经遇见过一个得道之人，那个人教给他修炼之法，他依法修行，身体就开始向年轻人的方向转变，头发亦都由白发变成黑发，甩了的牙齿又长了出来，身轻如燕，每日能行走300里，现在他已经有180岁了。史书里面称这位老人为泰山老妇。汉武帝接受了老人赠给他的药方，并赐给老人肉感。泰山老妇后来进入泰山，每隔10年、5年他都会回乡看看，等他300多岁的时候就再没人见到过他了。汉武帝预先的神迹还有很多，比如在高山遇到九癫山神，坐着8-6架的云车的韦叔卿，就连明神东方朔都是木星下凡的神仙。仙缘深厚的汉武帝在他驾崩后亦都出现了长睡景象。汉武内传里面这样记载的，有一天晚上，武帝的棺材自己挪动起来，连宫外都听见好几次棺材动的声音，并散发出一股特别的香气。风铃后，陵墓周围大雾离天，陵寝的门柱突然断裂，大雾持续了1个月。可能汉武帝遵照神仙传授的道术潜心修行，已经成为神仙。当他完成了人间使命后，就寿终正寝，重新回到了天界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听下回分解。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